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，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播音员方亮。我讲述的文物是一门编号为587的山炮，它曾被扛在红军战士的肩头，走完了20000里长征路，是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，现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。这是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建时，贺龙元帅亲自督促寻找到的。山炮顾名思义，主要是用于山地作战的大炮。1927年这门山炮诞生在上海兵工厂，口径75毫米，重386公斤，最大射程4300米。在当时，它的技术性能都不算先进，但却伴随着红军走过了漫漫峥嵘岁月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用脚印一步一步丈量出的艰难历程。
1931年918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，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的要求，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。
1935年2月初，国民党军集结11个师又4个旅，约11万人的兵力，采取分进合击、攻堵结合的战法，对新创建的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，企图歼灭红二、红六军团。1935年4月，国民党鄂军纵队司令兼58军军长陈耀汉收到了一份情报，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决定离开湖南，开赴鄂西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。国共双方物资军备实力悬殊，让这场围剿还没开始，似乎就要定下结局。但红军队伍毫不畏惧，在离桃子溪8里路的地方发起勇猛冲击，打了敌人陈耀汉部一个措手不及。
好东西，
我说知道这是啥炮吗？
山炮啊，
这叫山炮。
令人惊喜的是，缴获的武器中还有2门山炮。国防大学教授王晓辉说，
这种75毫米山炮在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前装备的数量不会超过12门，因此对红军来说十分宝贵。国民党军第58师是2流杂牌部队，装备这种山炮的数量同样也很少。红二六军团全歼了他的一个山炮营之后，也才仅仅缴获了2门炮。
这2门山炮对于当时火力短缺的红军而言如获至宝。这下子一直靠步枪、机枪、手榴弹等轻武器的红军终于有了可以在进攻中拔点的火力。2个月后，他们在中保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军第41师师部，活捉敌师长张震汉。在贺龙的劝说下，炮兵出身的张震汉给红军学校高级班任战术教员。那时红军战士们连什么是射程都不知道，张震汉亲自上阵，在后来的龙山围困战中，只用2发炮弹就炸飞了敌人的碉堡。因为要被迫转移，红军只能带1门山炮踏上长征路。一路上，这炮又立下赫赫战功。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突破乌江天险时，山炮同迫击炮并肩作战，压制住了对岸国民党军的火力。红军战士趁机夺取船只，渡过了乌江。
因为两门火炮没法都带走，张震撼就亲自操作，教红军官兵拆炮。这门炮于是被拆成了几部分，红军战士有的背炮管，有的背炮轮，有的背炮架。这门炮在红二六军团战士的肩头上转战过乌门，北渡过金沙江，翻过了玉龙雪山，穿过了阿坝茫茫草地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最终被红军将士背到了陕北。
翻越雪山时，许多红军战士牺牲了，过草地时，更多的红军战士倒下了，但始终没有一个人放弃这门山炮。就这样，红军战士们硬是用鲜血和汗水把587号山炮抬到了陕北。可以说，这门山炮不仅是红军战士们的掌中宝，更是贺龙元帅的心头肉。贺龙元帅时常想起这个曾经一起南征北战的革命战友。军博研究馆员马沈说，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始筹建，是他亲自下令让编号587进驻军博。
大概是在1959年9月15号这天呢，贺龙呢元帅到军事博物馆审查。军事博物馆这时候呢还是在预展阶段，那他在预展的时候呢看了长征，他就说你们少门炮，这样呢他就又下去要找这个山炮。最后呢这个山炮找到了，送到了军博。作为一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强调革命军事，那他是当然的镇馆之宝。
多年后，张震撼也来到军博，站在这门他再熟悉不过的山炮前，久久伫立。当年红军没让他掉过队，过雪山，滚下山谷，他被战士手拉手冒死救出，用担架抬着走完长征最艰难的一段路。张震撼也是唯一跟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。他的儿子张天佑在回忆录中写道，对于父亲来说，长征是脚步与心灵的双重征途。
红军在长征途中那样艰苦的条件下，给了父亲很好的照顾。跟随红军长征，我父亲是从失望惶恐，经历了极其尖锐的斗争，而逐渐地汇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的。
加油！
自行火炮方队
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，红旗猎猎，战车隆隆，铺展开气壮山河的强军宏图。而这门从昔日的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的山炮，则将作为人民军队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伟大胜利的见证，为历史所铭记。
我是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讲解员泽根初，出生于1992年。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。作为90后，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，无法想象这一路上的艰难困苦、淬火成钢。时过境迁，红军当年走过的夹金山公路路况特别好，有着双车道、柏油马路，但这里依然留下了红军长征走过的精神足印。红军长征所凝聚的伟大精神，依然是为我们指明前路的明灯，引领我辈继续前行。